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的第十九节到第三十九节。希伯来书作者这边称说弟兄们，真的就是指那些希伯来人，他们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就肉体说他们是希伯来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另外一个希伯来书作者这是称他们弟兄们，意思就是说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们是弟兄。这一群信耶稣的希伯来人，希伯来书作者真的怕他们仍然被希伯来人的许许多多的属世的规条，这个或者是属肉体的许许多多的这个遗文所捆绑，以至于怎么样呢，不能够享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进入至圣所。进入至圣所就是我们中间只有耶稣是中保，只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宝血是中保。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在神跟我们的中间不能够再设立任何的人，不管是教皇、主、枢机、主教、主教、神父、主任、牧师、长老，这些都不能成为神跟我们中间的中保或者是代理人。我们一定要直接去面对我们的上帝。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我们以为说耶稣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的罪是洒宝血、流宝血的一个终极的目的，不，其实终极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跟神和好，可以跟神相通，可以恢复到跟神之间没有任何阻隔的交通。赦罪只是可以跟神交通的那一个起点，好像开了个门，救恩的门，我们进入救恩的门，进入救恩门里面以后有多么的这个丰富，有多么的真实，是怎么样呢？是我们不能够被别人去取代的。就是说，假如我这样讲，道理可以别人讲给你听，但是这条路你非要去走，有没有人可以代替你走呢？代替你走，那个走的人就尽力了嘛，是不是这样嘛？今天我们发现很多，比如说，哎呀，这个家里面一个人很有钱，对不对？好，很有钱，他怎么样呢？他找这个家庭教师帮他补课，对不对？他可以帮你补课，把你不懂的告诉你，但是你自己要花功夫，要去背也好，要去练习也好，把懂的东西，把你听懂老师给你补习的东西，要在题目各方面你自己要去做嘛，对不对？啊，他也不做，那么怎么办呢？这个不做以后怎么样？总是要考试啦，以后慢慢到联考怎么？他去怎么样？他去找个枪手，对不对？找个枪手怎么样？找个枪手，哎，考取大学了。其实到底是他的程度反映他可以读大学呢，还是那个枪手的这个程度反映那个枪手可以读大学呢？这是很明显的事情嘛。今天我们在信耶稣的这条路，耶稣基督借着他的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是什么？这是要我们去走的路，不是我们，不是说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为我们成就了一套道理，你只要听他讲懂了就可以，不是，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这一条路是干嘛呢？这一条路是带我们可以进入至圣所，用今天的话，对西方来讲，他马上就懂了，什么叫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进入至圣所呢？就是没有任何的阻隔，没有任何幔子的阻隔，我们天然良心这个血气肉体里面罪恶的阻隔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直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与神相通了，这一条路的障碍已经打通了。弟兄姊妹，假如到现在为止我们心里面还想说我们没有某某人我们就不行，那么怎么办呢？那你就是践踏耶稣基督的宝血。等到有一些人觉得什么，有些人觉得说你们没有我你们就不行，那是什么呢？那是他太骄傲，看了他比他至少看了跟耶稣基督一样或者怎么样呢，他不得了到个地步，你们有耶稣有什么用呢？没有我也不行， 这个什么，这个有点像天使长变成魔鬼那种骄傲一样，想要跟神同等。今天慢慢我是一个服侍主的人，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以至于我们就活在那种被需要的这个感觉的里面，到最后就觉得自己非常的，别人非常的需要我们，我们就慢慢开始自我膨胀。不，我们真正牧养弟兄姊妹，我们是要让弟兄姊妹不是有事来找我们，我们不怕麻烦，我这个人不怕麻烦，但他找到我又怎么样，他的软弱我还不是有，他的痛苦我还不是有，他有他所要遭遇到的事我还不是遭遇到，那有几件事情是我遭遇到以后我是靠着主过去的呢？既然是靠着主过去的，有这样需要的人找到我的时候，我只有把可以为我解决这些人生里面难题的耶稣，让他去信靠跟随这位主，我不是挡在神跟他的面前帮他出主意来帮他解决很多问题，你自己的问题都不能解决了吗？怎么可以帮他去解决别人的问题呢？不是这样吗？今天我们不要看清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不要不走这条道路，我们不要不过这条道路，我们在耶稣基督以外选了另外的道路去找人，是不是？用今天世俗的话讲说，去做人的粉丝，这个人跑到那边就跟到那里，跟到那里，哎呀，我在世界上看到很多这样跟来跟去的人，我说主啊，用这样的精神花那么多的飞机票好好跟随耶稣的话，可能他的人生已经开始有很大的改变。人讲的再好听，人讲的再对，人让你再羡慕，人让你再觉得他是属灵，跟耶稣比起来呢，那真是一个灵蛋的灵了吗？真的是属灵了吗？什么都没有了吗？我们在这个无限永恒至善至尊至美的耶稣基督的面前，你说我们那一点点的属灵算什么？真是那个零头的零啊，零蛋的零啊，弟兄姊妹。但是今天为什么在我放眼看去有那么多人好像没有耶稣没有关系，没有什么东西，没有耶稣以外的很多的人事物就很有关系，为什么还有很多的人自以为了不起到个地步，你没有耶稣没有关系，没有我你怎么可以，好像基督教没有我，宣教界没有我怎么办，没有你怎么办，照样太阳明天从东边出来，不是这样吗？你说哪一个自以为很了不起的人死了以后这个就垮台了吗？神是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没有什么事情说没有了你没有的我会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心里面常常有这样一个真实的一个看见，不是感觉的，真实的看见，没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我们怎么办，没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弟兄姊妹中间我们这一群人怎么办。假如在这样的思想以外，真实的看见以外，假如我们眼睛里面看见是没有一个属灵的领袖怎么办，没有钱怎么办，没有教堂怎么办，没有什么东西怎么办的时候，其实这些事情不是在世界上世界任何的地方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新在那边显现吗？因为他们没有一条路，他们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没有一条路可以直接跟神相通，可以从神那边直接支取力量。什么叫有一条路让我们跟神相通呢？那个意思就是说，假如这一条路就是一个碗子，就是一个器皿的话，让我们可以直接到神那边去，连接于这个永恒的源头，连接于这个爱的源头，连接于这个光的源头，连接于这个圣洁的源头。你看我们这个人怎么会不被改变呢？怎么不会被洗涤？怎么不会更新呢？但是今天很可惜的，今天很多人信耶稣信了很久，因为他撇弃了耶稣基督用宝血所筑成的，用十字架上的爱宝血所筑成的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结果怎么样呢？ 爱也没有连在爱的源头上，还是肉体的爱，肉体的爱就会变质，就会有限，对不对？这个因为没有这个走这条路，这直接跟这个圣洁的上帝连在一起，装可以装得很斯文很文明，但事实上怎么样呢？这个什么，这个满嘴什么，满肚子什么，这个话讲起来真的不好听呢，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什么。没有连于这位圣洁的上帝，我们的圣洁就好像我们的公义好像破烂的衣服。假如我们真的不走这条耶稣基督的路，我们不直接连于这位上帝父神这一个源头光的源头，我们看得见什么？我们就好像在黑暗里面摸索。今天有多少的人一出问题了怎么样呢？他前面还没有光了，不去问别人，他好像不晓得这些路要怎么走了。我的意思不是要你骄傲到个地步谁也不去问，我的意思来说，当你发现不问人不行的时候，你有没有想想说你的源头有，你有没有直接到神的面前连接于神，就是光，就连接于这个光的源头，怎么不会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呢？神的光是神是我们路上的光，脚前的灯。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大方向，我们也可以看见我们一步一步该怎么行。当我们这些东西没有看见的时候，我们就要在神面前说，主啊，我是不是离开了你，我离开了你这个永生的泉源，我为自己凿出一些储水的池子，却是破裂没有办法存水的。今天人靠着自己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异教徒他们说这叫做功德，对不对？是不是啊？那么信耶稣人搞了很多东西，在耶稣也搞了很多东西，怎么样呢？叫做付代价。其实付代价的本身不是去吃苦，付代价的本身乃是神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里面还有多少东西不依靠神，只依靠自己，要放下那个相信神胜过相信自己的心。付代价不是吃苦，付代价乃是付上信心充足的代价。你知道我们相信自己跟相信人太多的时候胜过相信我们的神，所以等到一个人他真的走耶稣基督十字架这条道路跟神相通以后怎么样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里面讲到说，我们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我们今天老以为是牧师治理神的家，长老治理神的家，其实真正的耶稣基督的身体，真正耶稣基督的教会是大祭司在里面治理神的家。这个大祭司是谁呢？就是那一位为我们流血舍身的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中保，怎么个治理呢？弟兄姊妹彼此之间有问题的谁来治理呢？我们需要的不是审判官，我们需要的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他做了挽回祭，代替了我们一切的东西。弟兄姊妹，你们想过等到有一天啊，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姐妹有一个同工得罪你，真的我讲假设100%都是他的错，只要你一想到是什么呢？他这样的错耶稣基督都已经赦免他了，你还要对他怎么样呢？是一个人怎么办呢？是一个人呢，就是他偏心，是不是？所以今天你看，有很多跑江湖的人，一跑进一群，跑到一个教堂里面，一看就什么人是做头的，什么人是讲话算数的，有什么的，对不对？对不对？啊，就开始有很多的，他为什么不去找个小弟兄，把所有对待大弟兄的爱用在一个真正需要的小弟兄身上呢？因为到有一天，说不定怎么样呢？哎，真正有起什么事情来，怎么样？耶稣基督不是吗？我犯罪他赦免我，你犯罪他也赦免你吗？只有耶稣基督他是公义的，他是满有恩惠慈爱的。只有让耶稣基督成为这位大祭司来在神的家治理神的家。假如我们没有耶稣的心，你人家就是叫你治理你也要推辞。我们没有耶稣的心，愿意很公公平平的，愿意为着软弱的人付上我们一切代价的，愿意 愿意体恤人的软弱的，我们没有这样的心肠，怎么样呢？你不要去、不要去争取做那个治理教会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越治理问题越多的，以后被人家挖，越挖那个脓越多，越挖那个疮越大的。我们还是大家放手，让这一位大祭司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成为治理神家的大祭司，给他治理才是家庭的幸福，才是主教会的这个完全的开始，有路呢可以往前走。这是一个这个希伯来书作者一个非常清楚看见的。而希伯来书作者假如是保罗的话，我这样讲虽然有争议啊，这样那样，你看保罗怎么样呢？保罗他到底是拿着他的权柄压着别人一定要这样做一定要那样做吗？他不是，他乃是拿神所给他话语的权柄教导弟兄姊妹，你做不做那是你要跟上帝交账的。真的求主怜悯我们，给我们有这样一颗心。而下面怎么样呢？很有意思，就是真的我们有这样一颗心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还是人，我们到神面前去的时候有一个什么盼望？我们到神面前要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我们在神面前当存着诚心，诚心就是真实的心，不是演戏的心，不是装假的心，不是假冒伪善的心，诚心，诚心实意，真真实实的，是什么就是什么。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诚心就完全，不，下面还要有充足的信心。诚心就是把我现在的光景呈现到神的面前，也不要怕。今天有多少人遮遮羞羞的到神的面前，你到人的面前遮遮羞羞去看领导的时候，对不对？皮鞋擦不亮，头不油，是不是？衣服不整齐，你都不敢去看。我跟你讲，你放心，你直接到神面前去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破烂，我们是多么的可怜，我们就那个光景直接到上帝的面前，真正把我们的真相带到神的面前，神怜悯我们，神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我觉得那个诚信就是我们愿意真实的到神的面前，让神怎么样呢？就神知道我们真实的光景，神知道的。但是当我们不愿意用真实的心去面对上帝的时候，上帝也不能帮你。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嘞。我们到人的面前，你可以装假，你不装假，人家不理你。但是可笑的是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观念根深蒂固在我们的里面，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装点假，我们不表现了一点能够吻合你。我今天要去看一个人，我对他有点了解，我一定要想办法打扮也好，讲话也好，各方面至少要迎合一点你的心态，迎合一点这些所谓的我们去接触的人，不管是领导也好，不管是什么也好，对不对？要去迎合他一点点。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这一套东西搞了太久了，以后怎么样呢？我们信了主以后，到主的面前，我们也是搞这一套，那个诚心没有，也是搞这一套。其实你知道吗？这是刚刚好相反的。你到人的面前不讲他爱听的话，不做他喜欢的事，是不是？那你没有出路。到神面前刚好相反。我们只要是不诚心，不真实到神的面前，神不能够帮我们什么。我们只有把我们自己赤裸敞开的带到神的面前，神才能够可以开始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有工作。弟兄姊妹，这件事情真实的，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好，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经过这条路到至圣所去见我们的神。怎么去见我们神呢？当存着诚心，还有怎么样呢？要有充足的信心。一个人有诚心诚意，不代表他的信心。信心跟诚心是两回事。诚心不能使我们完全，诚心只是能够让我们完全的知道我们今天的光景有何等的可怜。我们充足的信心什么呢？充足的信心是对神有充足的信心，不是对自己有充足的信心。我分享到充足的信心的时候，今天在基督教有一种很可怕的光景，人要你相信你的信心，而不是用你的信心来充足的相信上帝。 你有信心，我告诉你，不信耶稣的人也有信心。不信耶稣的人，他信心发挥到极致，就相信他自己无所不能，相信他自己想做的事情能够成功。所以怎么样呢？他就拼命的靠着自己在那边做，他用他自己对自己的相信、能力的相信、各方面的相信，怎么样呢？他完全的相信他自己在那边打拼，这种会不会成功啊？会成功。但是他的成功是什么呢？他的成功是信心带给他的力量，他的成功只是地上的事。今天我们鼓励基督徒要信心，相信我怎么祷告事情怎么就成就，对不对？相信我自己怎么呢？相信我自己，我的祷告，我将来要一个女朋友是170公分，要多少公斤，要怎么样，你用你2000%的相信吗？耶稣也没有告诉你说他要给你这样的人，你完全1000%的相信，你的信心有用吗？你的信心有用也是你凭着你自己对自己的相信去睁大了眼睛去找一个你想要这样的人，只是这样而已嘛。促使你成为你的一个动力嘛。充足的信心的意思是要让我们对神充分的相信，充足的相信，完全的相信。我们真的相信神的应许吗？我们真的相信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在圣经里面所应许的一切吗？我们真的相信耶稣有一天来吗？我们真的相信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的吗？后面讲到，我们真的相信一个人故意犯罪的话，赎罪祭就没有了，你相信吗？今天哪有我们相信一个道理，相信什么呢？耶稣基督赦免我过去、现在、以后的罪了，以后怎么样了？所以放心了，这个犯罪了，没有这回事。你再怎么相信这个事实还是事实，不因为你的相信就会改变事实。弟兄姊妹，你了解我讲的话？不因为你100%的相信什么，而你相信的不是事实，因为你100%的相信，就把那个不是事实的变成事实了。你有可能是相信这不是苍蝇，别人告诉你一套东西说啊这个怎么样怎么样，你不相信这是苍蝇，就会让那个是苍蝇的苍蝇，因为你相信它不是苍蝇，它就不是苍蝇了吗？弟兄姊妹不要糊涂，我们不要高举我们自己的信心，我们要高举我们的神，让我们的信心相信他，因为他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我只是这样一个交通，我们到底更相信人还是更相信神？我们是更相信自己还是我们更相信我们信的耶稣？我们更相信前载还是更相信我们的主？很简单的，我们只要把在心里看一看，任何一件事情一出来的，当你相信主的时候怎么样呢？啊，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们要亮剑吗？我们就不需要亮剑了嘛。主知道你受的委屈，我受的委屈，那有一天他要报应怎么办呢？那是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何等的可怕。等到那个时候真的有一点，我们真的有点爱心的话呢，我们真的会说，主啊主啊，我也不要你替我报仇了，主啊，你怜悯他，你感动他，让他能够真正回到你的面前做你所喜悦的事，不要再去得罪一些弟兄姊妹了，不要再去故意跟这些人作对了。神啊，你改变他。我们真的知道落在永生神手里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就对我们的对头，我们就会真心的为他祷告，因为我们也不希望他落在永生神手里遭遇这些可怕的事，不是吗？好，下面中间有一段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只是中文这边翻译的我觉得就让我们误导，因为今天你知道在基督教里面每一个教堂都有聚会，有没有？这个聚会跟彼此勉励有关系吗？这个聚会跟彼此相互有关系吗？这样的聚会跟激发爱心有关系吗？这样的聚会跟勉励行善有关系吗？只是天平道安排了一个聚会，所以我说今天很辛苦怎么样呢？追求嘛知识化，聚会嘛节目化，是不是啊？ 啊，教会嘛，教堂化，是不是这样？这些都是一种，这是一种慢慢堕落的现象。其实聚会应该什么？聚会应该是 meeting， 信耶稣大家一起碰头。我觉得中文讲，大家一起碰头，大家一起相交。我们的聚会，你看今天人家不信耶稣人也没聚会，同学会也是聚会，相亲会也是聚会，他们聚在一起干什么？他们在聚在一起吃吃喝喝，完了又怎么来谈谈话话家常啊，他们还有点互相的交流啊，才会这样。今天基督教里面的聚会什么？聚会就是来听天道哦，谁做主席，谁来讲道，对不对？但是彼此之间有没有激发爱心呢？那彼此之间有没有互相的劝勉呢？彼此之间有没有鼓励大家彼此来做神所喜悦的事呢？所以我在这边说，不要停止跟神儿女们的相交，来代替聚会这两个字，可能更不会误导人。我们不是去参加一个聚会，我们是去跟同为神儿女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一起有诚心的相交，互相来激励彼此对神要有充足的信心，彼此勉励，彼此鼓励，是不是这样？假如这一点没有做到，你跑到礼拜堂去做个礼拜，那么跟到电影院去看场电影，进去了，对不对？找个位置坐，完了以后怎么样？看完电影散场了，你走你，我走我。今天你看多少的主日崇拜，有没有？大家来，听了道以后走了，你走你，我走我。人跟人有关系的，他就觉得哎呀，这个教堂很有味道。这个人跟人没有关系的，看看电影还得就是看看了。哦，今天这个电影好看不好看？哦，今天这个讲又讲了好，好不好？这样完了以后怎么样就走了？这叫聚会吗？真正的聚会，是心里面存着一个想跟同为神儿女。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一家人的家人的相聚，彼此的扶持，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借着耶稣的血坦然无惧的，我们可以有这样一条通到父神面前那边的路。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也要跟同为肢体的弟兄姊妹彼此的聚集，彼此的往来，不要让教堂变成一个做礼拜的地方，要让教堂这个平台变成同为神儿女们可以在一起勉励行善、激发爱心的一个地方。大家碰碰头。好，下面这个第十章后面讲到的很有意思的，什么很有意思呢？刚才我已经提到一点点了，怎么会故意犯罪，这个挽回祭就不在了呢？赎罪祭就不在了，再没有了。因为既然一个人是故意犯罪，那就什么呢？那就轻看耶稣基督的宝血，把耶稣基督的宝血当作平常。故意犯罪的人为什么会故意犯罪呢？他说，反正我犯罪，主会赦免。反正我犯罪，主早就赦免我了。我要对那些圣经真的要偷偷的读，好好的读，不是在一个道理的里面，用自己接受的一套道理，然后再去找圣经里面吻合这个道理的经文。我们乃是通盘的整本圣经，我们看见神的启示是什么。当一个人故意犯罪，他会认罪吗？因为他下定决心要犯罪嘛，他会认罪吗？等到有一天他犯罪的结果出来了，他后悔了，他懊悔了，神啊，早知道是这样我就不做了，神啊，你的话是不错。他那时候再到神的面前，这个赎罪祭根本在的嘛，怎么可以赎罪祭没有的嘛？赎罪祭再也没有了，这句话是不 make sense 的。我的意思不是他错，我的意思乃是说，赎罪祭虽然有，但是对那个故意犯罪的人来讲好像没有一样啊。爸爸妈妈有爱， 一个孩子故意顶撞离家出走，爸爸妈妈的爱，等到他离家下定决心离家出走的那一刻，爸爸妈妈的爱对他有什么关系啊？但是等到一天他回到家里来怎么样了，那个爱不是还在吗？我们不要从一些理性头脑知识逻辑的观念里面想说啊，这个人故意犯罪怎么样呢，他就没有赎罪记了，他就不得救了，又灭亡了，又来搞这一套东西。不是，一个人故意犯罪怎么样呢，就是赎罪记由对他来讲就好像没有一样，因为他故意犯罪嘛。而我怎么样呢，假如我是偶尔被过犯所胜，而且一被过犯所胜怎么样呢，哇，心里面很难过，神啊，真的求主你怜悯我。神说，孩子，你的软弱我早就赦免你了，加油，重新开始，原本是不是这样？不是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我们相信他以后，我过去现在未来的罪通通赦免了，所以我一想到说我犯罪没关系，反正我的罪通通赦免了，没有这回事。这回事怎么样，对你来讲你故意犯罪那个赎罪祭对你来讲一点，你就受你那个犯罪的结果嘛，是不是这样？犯罪会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谁受呢？自己犯罪的人受，有的时候牵连到爱你的家人受，那变成这样了嘛。但是怎么样呢，你要怎么样再让这个赎罪祭又在你的生命里面开始有呢？你愿意真正的回到神的面前，你就发现赎罪祭还在，你不回头，你就好像就是赎罪祭有对你来讲也没有是一样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体会这一点呢。好，最后讲到这个，讲到有一句话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是今天很宝贝的，就是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在那个时候希伯来人真正信耶稣，不是被外邦人欺负，你要记得这一点啊，是被什么欺负呢？是被希伯来人欺负。当时为什么有很多人大家要共产呢？当时为很多人大家变卖田产，大家聚在一起生活呢？为什么？因为有孩子一信耶稣，对不对？家里这个希伯来人就说了，一去信耶稣了，对不对？家产不给你了，你是叛徒。我在美才传道的时候就碰到这样一个年轻人，他是一个百姓大太主，他去信耶稣，他爸就说，你要信耶稣，我的产业就不分给你了，这是事实。我们碰见过这样的事，所以我读到这段圣经能够体会，我们真的好好信耶稣以后怎么样呢，我们要回想我们蒙了光照，蒙了耶稣基督的光照。这个地方的作者用蒙了光照这个话，我里面就相信啊，我再说，我的相信不能改变事实，但是我也不能不把我的相信讲出来，我也不把我的相信当作是事实，我真的是这样相信。是什么呢？蒙了光照以后，对希伯来人来讲，对那个作者来讲，你知道圣经里面有哪个希伯来人从前是这个犹太教里面人，后来蒙了光照的是谁啊？保罗，他在大马士的路上蒙了光照，所以他说蒙了光照是那一个写希伯来书作者自己的经历。他也相信别的希伯来人，他怎么可能跳脱犹太教能够真正的相信这位耶稣呢？一定是蒙了光照。蒙了光照以后怎么样？我们要回想，我们蒙了光照以后受了多少的征战啊！而那个征战里面最大的一个征战是什么呢？最大的一个征战就是财产被人家这个抢夺嘛，抢去嘛。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社会已经排斥你了嘛。你知道我们在泰国北部，从前现在很稀奇，圣灵神自己的作为在阿卡的中间工作，从前到阿卡中间去工作，他们根本不要。为什么不要呢？一个人信耶稣是要被人家从居住的阿卡村里面赶出去的，啊？要剥夺他的房子，你的地契什么统统赶走的，不给你债的。今天我们信耶稣付什么代价？我们还是为了得点什么好处才来信耶稣呢？ 那个时候的人信耶稣是要冒这么大的丢掉祖宗的遗产，对希伯来人来讲，得不着祖宗的遗产就得不着祖宗的祝福，得不到神的祝福，这么严重的。但是在这里怎么样呢？这个希伯来书作者要提醒这些相信耶稣蒙了光照以后的希伯来人，让他们能够甘心。这个甘心忍受这四个字摆在一起又不 make sense， 又不合理。既然是甘心，怎么可能又忍受呢？我觉得说明了一个真实的情况，在感情上真的不愿意舍不得，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呢？因为他甘心怎么样，他就受得住。什么使我们甘心忍受，让我们受得住呢？因为有一个更美长存的家业。今天我们信耶稣，我们损失什么？我们损失面子吗？哎呀，这个人是信耶稣的。假如等到有一天信耶稣代表的是一种光荣呢？你看在罗马天主教时代有没有君士坦丁信耶稣以后怎么样？哎，我也信耶稣啊！你信耶稣才可以做官。就像今天说，你不加入某一个党，那个党执政的时候他就不给你做官，有没有？啊？革命的时候嘛，他不来，对不对？等到做官的时候，哎，他来加入了，是不是这样？不，我们蒙了光照以后，哪怕在世上我们要失掉我们的面子、地位、一切，我们想到假如将来有一个更美长存的产业，这个产业什么？这个产业不是天堂里面的黄金界地狱城，这个产业圣经里面讲到的产业，我们是神的产业，神是我们的产业，还有一个更宝贝的产业，就是我们的神，无价之宝的产业，就是我们的神自己，他要成为我们的财产。你能够想想，假如我随便用个比喻来讲讲就好了。哎，王永庆已经死了，等到有一天说好，王永庆说我做你的财产，那怎么得了啊？是不是这样啊？今天我们要的什么呢？今天我们要的是分一杯羹，分上帝恩典一杯羹，上帝说我做你的财产。那还有什么世界上因为蒙了光照相信了耶稣以后，还有什么事情因为信耶稣损失的会是我们真正的损失呢？弟兄姊妹，我们对我们的神有这样的信心，充足的信心，我们也发现我们在世界上遭遇任何的东西就不足为忌了，我们也不会那么斤斤计较了。同工对不起你，主知道，主是我的产业，是不是这样？世界上损失了点东西的，感谢主，今天还有一口饭吃，还有一个地方住，有没有？主是我的产业。你看看今天我们到主面前求的都是什么？都是求的神啊，分我一杯羹，有没有？今天我常常用一个很尖锐的词，今天把基督徒训练成一种乞丐，祈求别人的爱心，祈求别人的怜悯。不，上帝要我们做一个刚强的人，神是我们永久更美长存的产业家业，真的，我们里面的富足让我们可以面对环境里面一切的患难缺乏，真的求主怜悯。我们里面有真实这个东西就不得了，不然的话怎么样？他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主马上就要来，得着什么应许呢？得着神是我们更美长久的产业。主没有来，我们就没有第二次来。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所得着的只是预尝一下这个味道。等到他再来的时候，他绝不迟疑。他再来的时候，我们才是丰丰满满、真真实实的得着这一位永恒的上帝，爱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产业。所以在这边，希伯来书作者才体会说，我们这一些尝过天恩滋味的人，我们若是退后，我们的神的心里面就不喜欢，不喜欢我，就是这个心里就不喜欢他。心应该说，我真的不喜欢他这样。这两个意思一不一样啊？ 真的我们好好解读啊。我不是不喜欢你这个人，我不喜欢你这样的退后，弟兄姊妹。我们倒喜欢我们退后，我们觉得我们跟神之间距离越远，我们越有 privacy， 我们越自由，我做了什么事也不给上帝知道，不给我丈夫，不给我老婆知道，不给我小孩知道，对不对？是不是？但是我们退后，跟神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神知道说我们跟他距离越来越远是怎么样的？是我们受害，我们受损，所以我们的神不喜欢我们退后。不是像我们人头脑讲的，你退后你不跟我好，我也不跟你好，不是这个意思吗？真正的意思呢，你退后，你失去的是何等宝贝的东西。我真的不喜欢你退后，就这句话了。不是说你不爱我，我也不爱你，上帝搞这一套，我还信他干什么？上帝，我信耶稣就这样，因为我软弱，他为我死，他爱我。所有神讲的话，我们从神的爱的角度出发，我们就能理会。我们从我们人报复的头脑去体会，我们旧约圣经看不懂，新约圣经看懂的也是表面。我们新约圣经因为看懂了，用我们那种溺爱小孩的心看耶稣，哎呀，我懂的是神的爱，真的没有懂。求主真的怜悯，让我们在现在虽然不完全，但是怎么样呢？我们心里面有个盼望，盼望我们的主来的。真的盼望我们的主快快来到，让我们这些有信心的以致灵魂能够全然的得救。我们集体祷告。